272页，第799节，对人性的一篇议论。为了你们的启迪，你们体认到一只老虎随着它的本性并不邪恶。看你们自己的族类时，你往往比较没有那么仁慈，没那么有同情心，没那么了解，判你们同类的罪是容易的。也许你们难以了解，但你们人类是善意的。你了解老虎是活在某种环境，而按照其天性反应，人类也一样。他每件暴行都是想要达到他认为是好的目的，而做的一个扭曲了的尝试。他常未能达成那目的，或甚至不了解他方法的本身怎样阻止了他目的的达成。不过他的确就像动物一样的受祝福，他的失败是他缺乏了解的结果。他比其他动物更直接地面对一个远较复杂的意识世界，特别是要处理象征和概念，然后把他们向外投入实相，他们在那儿将被试探。如果在你们的范畴里，他们可以精神性的被试探的话，那就不需要肉体的人类存在。这牵扯到太多复杂的主题，因此我至多只能加以简化。就像人在说，现在这个主意如何？我们能拿它做什么？如果我们能把它实质的丢到实相里，会发生什么事？任何一个伟大的社会的、科学的、宗教的概念，这些人类心智那么奇特的衍生物，到底可行到什么程度？再次的，如果能在非实质的画图板上把这种问题全都抽象的解答了，那肉体存在的伟大挑战将既不必要亦无意义。例如，国家主义能行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可以把世界当作是外在于人类，当作一个物体来处理，借由把身体当作是架机器，当它是海市蜃楼，当它是被盲目的本能所驱驰，或当它是拥有一个灵魂，人能学到什么？到某个程度，这些全是独特而创造性的思考，只就动物性那一部分来看，都可以被认为是最奇怪的、最具起悟性的知性成就。动物离不开土地，人类亦然。就如动物必然在太阳、土地、树、云、冰雹和风的物理范畴内游戏、交配、猎食或吃野果，因而以一个不同方式，人类必须追求它的概念，借着把它们穿上地球的基本实相，借着把它们当作事件来看。当具破坏性时，人类并没寻求破坏本身，却在欲求达成某个他认为是好的的特别目的时，他忘了去检查他的方法的好坏。一个动物追逐并杀戮猎物，达到了维持自然的平衡的更大目的，不论这动物是否觉知此点。再次的，这动物的意图并不是恶的。人类消化概念，而在如此做时，他对一种他通常不觉知的不同的平衡有所贡献。但没有人真的抱着纯粹要做错事或为恶的意图。暴风雨震动了夏季的天空，带来雷霆和闪电，地震也许蹂躏了乡间，你们也许深深地对所导致的大破坏感到遗憾，心知暴风雨或地震都非恶的， 他们不仅没有坏的意图，而且全盘的情况纠正了地球的平衡。这需要一些独特的了解，我是知道那一点的。人类造作的破坏性风暴却终究不能说比地震更邪恶，虽然人的作为也许确乎看来是破坏性的，你们必不得怪他们的企图，你们也不可犯把人和他的作为相混淆的错误，因为许多善意的艺术家怀着最好的企图，有时却产生次等的艺术品，而正因他们最初的善的意向，而更令他们觉得失望与可悲。那时他们缺乏知识、技术和方法，就变得十分明显了。由于你们对报纸上的世界和对人类行为的负面报道灌注过深，因此对我所向你们说的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基本的善良意图，就真的很容易忽略。那意图也许是混淆的，实施的很差的，纠缠于矛盾的信念里，被战争和谋杀者的携手所扼杀，却没有男人或女人曾失掉它。那代表了人类的希望，而它一直持续点燃着，向人类每个成员内在灿烂的灵明之光。而那种善的意图是世代相传的，那光明远比任何也传下来的仇恨或国家的怨恨要强而有力。心灵若要有任何的和平，你必然得相信人类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善的意图，它也为所有其他的动物所共有。每个动物都知道，在某种情况下，他人也许会打斗或采攻击性姿态或保卫其窝。每个动物都知道，在饥饿时也许会被别的动物猎狩。不过除了在那些情况，动物彼此互相畏惧，他们知道动物彼此都怀着善的意图，对你们的同类也给予同样的信心。在你们心中分清楚一个人和他的作为，尽你们想要的辩驳反对他的作为，如你在报上读到的他的错误、愚昧、阴谋或战争。如果你喜欢，可收集许多这种资料。我不只是对你或鲁伯说，而是对任何想找真理的些微暗示、心灵的和平或创造性的人说的。收集有关人类败绩的书，我个人不明白为何有人会收集艺术家最坏的作品，而再把他们撕烂中得到快感。人也曾制造了一些精美作品、高层次的语言通讯、各种各样的感情交流和文化交流，把概念和观念外在化的熟练，想象力所及的范围，所有这些及其他许多，在宇宙间是独一无二的。把人类与他最糟的作品认同，是故意对一个好艺术家吹毛求疵，然后再判他无救。这样做也就是把你自己判为无救。如果一个科学家说意识是偶然机缘的结果，或达尔文学说基本上人类是胜利的谋杀者之子，许多人会反对。可是如果你说人们是白痴，或他们不配行走在地球上，你是在说同样的事，因为你必须对你所说的这十项关心。以那种话来说，判人有罪就是判你所知的人类，而也就是你们实际的世界有罪。说人们可以逃到另一个可能性，实际上是一种逃避，这是与可能性的实相不相干的。因为我是从你们的情感的观点来说的，事实上 你的身体在时空里有一种姿态。我将谈主要的与次要的经验，让我们把在你们的时间的这片刻里直接以感官方式存在的经验称为主要经验，指的是身体与环境的接触。在此我造出某些分隔来使讨论容易些，因此我将称那些透过如阅读、电视、与他人讨论、信件等而来的资料为次要经验。第二种经验大半是象征性的，这应当很清楚。在一个安静的阳光普照的下午谈到战争，与在那战争里并非一回事，不论它形容的如何栩栩如生。读到能源短缺与坐在一个寒冷的屋子里不一样，当你镇定地坐在客厅里读经由核子毁灭或其他余行所致的人类可能的毁灭，显然与在文中所描写的事实完全不同。在我们所关注的层面，身体主要必须对当下的、即刻的、在时空里的主要存在反应。在其他层面，它有设备去处置许多其他种的资料，在其中我曾提过细胞的预感，但身体靠着有意识的心智来给它对所占据的时空的精确情况一个清楚的评估，它依赖那种知识。